好，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一个出埃及记第33章开始的经文当中，一起来思想你怎么样的保守、赐福和眷顾我们我们要从这个以色列人身上来学习到主啊怎么样从摩西的祈求里面明白你的心意，也在当中知道主啊我们是何等样的蒙恩，求你来保守眷顾，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的查考，在你圣灵开启当中更能够信得过你。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33章跟34章那我们先读33跟34两章，从我开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
以色列人从住禾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口，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牧人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当守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坐在你的眼前，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我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在我的手遮掩你，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不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好，继续。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找出两块石头，和先前你穿鞋的那板一样， 题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羊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户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
是为何和你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伪造神像，你要守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上的清片，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头生的鱼是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脚下。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而去。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工作收工的时候也要安息。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祭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所献出的祭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做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给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才能把那里十诫立完，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板上。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向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
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们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先揭去帕子，以
字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好，那我们今天从33章开始看。32章我们就讲到，当摩西在山上没有下山的时候，那么亚伦被百姓逼迫，就造了牛犊。那么神发怒了以后，摩西就求告神哈。那么呢，求告神以后，神就要摩西下去。那摩西下来以后就处理了这些事情。所以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对付罪要非常的严厉，对付罪要非常的严厉。那么对付完以后，那这个对付罪也有很多的要紧的事。因为立位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头，立位人后来就被上帝特别拣选，被特别拣选。然后摩西第二次到上帝那里，到再度的上神那边去祷告，那么神就跟他讲，现在神现在这个不追讨他们的罪，但是不表示上帝不追讨。到了追讨的日子，上帝必然追讨。好，那接下来就是神就跟摩西讲，那这个应许之地还是要赐给这百姓，但是上帝说我不跟你们上去，我差派使者在你们面前跟你们上去，我会差派使者把你们在你们面前把迦南地上面的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一般我们称这个叫迦南六族迦南六个民族迦南六族，那要把这迦南六族给除灭，所以他们要把这六族除灭。那上帝说我差使者在你们面前撵出他们，但是呢，实际动手的是以色列人就是神会做这个事，那么呢但是以色列人却要在当中执行上帝的一个审判。那么神说这个牛奶与蜜要给你们奶跟蜜是一种形容，因为奶跟蜜都不是你自己努力来的因为奶是牛奶或者羊奶，奶是什么？是动物动物身上你去得着的，所以你没有耕种的劳苦蜜是蜜蜂自己做来的，你也没有劳苦，就直接去收起所以这两样就来形容这个上帝所赐予的丰富跟甘甜。上帝是你的丰富是你的饱足，是你的甘甜。所以这是一块神眷顾的地，你并不需要很辛苦的耕种，上帝就会赐福给你的地。好，那么上帝就跟摩西讲，我会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把这六族赶出去，然后呢，我自己不跟你们上去。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百姓应着景象就不顺服百姓对上帝的话不顺服，那百姓对上帝的话不顺服呢，那就会被灭绝。好，那这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神说出来的话就必然会实行，如果人不照着神的话走，一定会有后果，他不会没事的他不会说上帝你的话我要听就听，不听也没关系，不会，那就不是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带着权柄，所以人听了就会蒙福，不听就会一定会遭受到一些上帝的惩罚咒诅在当中因为他的话是带权柄的不是人可以想听或不想听。所以神说他们应着景象，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不听就不顺从，不顺从就是不信。所以他们信不过神这个是一个神如果在他们当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上帝杀了所以上帝跟摩西讲我不上去。好了，当摩西把这个话转告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第四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悲哀了。这悲哀是什么？因为前面上帝有讲，我现在不追讨，但呢，我会差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引路。那么前面那一章的三十四节说，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他们知道上帝只是把这个罪先怎样计划着、那所以百姓呢就知道了上帝是得罪不得的，所以他们就在当中悲哀。悲哀以后，他们用表示悲哀的方式，就是把他们的佩戴的装饰摘得干净，摘得干净。所以他们就照着一个上帝叫他们把这些装饰摘下来，摘下来就是给他们一个提醒，他们提醒，让希望说他们能够知道上帝是忌邪的，不要得罪上帝，不要做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得罪上帝。所以百姓们呢就把这些装饰拿下来了。好，那么接下来就讲到神跟摩西的一个互动。那百姓扎营的地方，那摩西呢他会把自己的帐篷支搭在百姓的营的外面，离百姓的营有一段距离，有一段距离。然后他称这个帐篷就是为会幕。这个会幕跟后面要造的会幕不一样，这个会幕只是摩西跟上帝在新的会幕造起来之前跟上帝见面的地方。那等到新的会幕造完了以后，上帝会吩咐他们重新安营，重新山营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是各个支派大家住在一起，对不对？没有一个次序，没有一个次序。等到会幕造好了以后呢，民数记的第二章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你们这样杂乱无章的安营的我们简单看一下民数记第二章。到民数第二章的时候呢上帝就吩咐他们你们不能够这样你想营帐扎在哪里就扎在哪里不是。第二章以后第一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归自己的道，或者道就是那个大旗或者是读这个字跟道，或者一般念道，就是大旗，就每一族有自己的旗子，有自己的旗子。然后呢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所以会幕这时候会摆在哪里？中间。那我们简单讲，东边是犹大，然后呢第五节以撒迦，第七节西布伦，所以东边有三个支派扎营，知道吧然后行动的时候，第九节要做第一队往前行，所以第九节说属犹大营的按着军队做第一队往前行然后南边呢，第十节南边是流便，十二节是西缅，十四节是迦德，所以南边也有几个，三个支派。然后行进的时候是第十六节做第二队，知道吧第二队。然后中间的是会幕，会幕是归利未营，第十七节利未营，第十八节西边的是以法莲支派，然后二十节马拿西支派，二十二节便雅悯支派，所以西边也三个支派做第三队往前行。然后再来是北边有但，二十五节二十七节亚瑟，二十九节拿弗他利，也有三个支派，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会幕在最中间，知道吧是利未人在中间，知道然后东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所以等会幕都做好了以后是这样的一个分布。然后行动的时候不能，你要照次序东边先行，知道吧然后再来然后再来中间，然后再来 然后北边一对一对的往前行，整个是有次序的，因为它是耶和华的什么军队，军队。好，我们再回到三十三章。可是在这个会幕还没有做好之前呢，不是摩西知道这个会幕不能摆在以色列中间，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洁净，知道吗？如果上帝的会幕在他们中间，他们不洁的话，这样又得罪了什么？又得罪神。所以摩西就把他的帐幕就安排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会幕，会幕就是一个跟神见面的地方。所以他要，所以有人要求问神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那当摩西离开自己的营到会幕那里去的时候，百姓都会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看，所以表示远远的可以看到，看到以后，那很特别哦。摩西进了会幕，银柱就降下来了，所以很明显上帝跟他同在的记号，对不对？所以上帝跟他同在的记号下来了以后，那么百姓就在自己的这个帐篷门口就下拜，就跟神下拜。好，那么所以这就讲到当时啊，当时的情境啊，当时的情境。所以只要啊人要求问神，摩西要到那一个会幕去的时候，啊百姓就会出来在外面等啊，然后啊对着这一个啊对着这个啊会幕下拜。第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啊，这是一个最特别的。摩西在整个圣经里面啊，我们用他讲他面对面跟神说话，面对面不是他看见上帝的面哦，因为前面等一下我们看到他看不到上帝的面，而是呢，这是讲到他跟上帝的关系是那么直接，直接，他可以跟上帝直接说话，直接说话，不像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啊，没有听到上帝给我们直接说话。所以神对摩西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可以跟他直接说话，直接说话。那这是这当中当然跟摩西的对上帝的信心跟忠心有关，信心跟忠心有关。因为我们不太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没有摩西的那个简单讲，我们没有摩西的那样的一个信心跟忠心，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能跟上帝面对面，因为我们很容易得罪神，很容易得罪神，所以我们只能在基督的宝血底下被主的赦免，被主的宝血所遮盖我们才跟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跟他祷告。但摩西不是，摩西上帝特别给他的恩典，他有像神的那样的一个信心跟忠心，所以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当中最忠心的一位，所以上帝就跟他面对面说话。许多人常常说上帝怎么不跟我说话？我说上帝跟你说话，你会怎样？你敢跟上帝说话吗？对不对？因为上帝跟你说了，那你要不要照着做？那你如果不照着做会怎样？所以这个恩典实在大到不得了，那我们没有那个心很难去承接的，很难去承接的。但摩西不是，摩西就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可以跟他面对面说话，他跟神非常亲密，他非常了解神，非常了解神，所以上帝可以跟他讲一些话，然后把他的心意告诉摩西，那摩西可以跟上帝求，对不对？好，所以摩西会照着能够回应上帝。所以这里讲好像人跟朋友说话朋友呢是一个神看重一个人到一个地步关系到一个地步就用朋友，朋友上帝第一次讲朋友的时候是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上帝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就是我所要做的事我会跟他讲，他会明白我的意思，所以 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上帝会跟亚伯拉罕讲。那耶稣后来跟门徒也是说，现在我不称你们是我的仆人，你们是我的什么朋友，所以我要把我所做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一个人被上帝称作是朋友的时候，是一个最尊荣的一个位置，就是不再是一个被造的仆人，乃是一个上帝把你看成一个可以跟他一起同心同行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摩西他能够体会上帝的心，那么可以跟上帝一起说话。那么这时候每一次摩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他会一直带着，就是他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嫩的儿子耶稣亚会一直跟着摩西，因为嫩的儿子耶稣亚就是先前带人去打仗的那一位，所以后来也是接替摩西的耶稣亚。所以耶稣亚有一个特色，也是非常忠心，非常忠心，忠于上帝所给他的职守，忠于上帝给他的位分。所以他耶稣亚也是从服侍摩西开始学习的。学习，那这个仆人有一个学习的要点，就是等候，要耐心等候。我们侍奉的时候常常要学习的是一个耐心等候，因为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人的本性是希望我做工有果效，我努力有收获，我做的就有得着，那这是我们的本性，对不对？因为我们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种软弱，知道？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总希望说我做的就希望怎样看得见，但是在侍奉的操练上头往往不是这样。侍奉的操练是要信得过神，所以他就要等候。所以如果我们看耶稣亚，你可以看到摩西上山他也不知道去多久，对不对？然后他就要练习什么，等，在山下等。好，那摩西进去了也不知道多久，他就要在外面等。好，那你说他做什么？没做什么，就是等，就是等。所以我们侍奉神也是等，我们努力做然后就等。这是要这个是我们侍奉神的人一直在学习的一个功课。我再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呢，做上帝工的人，我们常常是想要很快看到效果，很快看到我们做工的结果是什么。那这样子不行。侍奉一个最要紧的操练就是等候，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上帝的成全，等候。所以我们养小孩也是一样，带领小孩也是一样，也是一种侍奉，对不对？也是一种侍奉。那我们努力了以后，那不一定达到我们要的成效，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等，要有信心的等，要有耐心的等。所以耶稣亚在当中呢，我们从他看见了一个学习的人呢，神给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等候，等候。好，那我们再回到摩西的身上。摩西40岁的时候出去，想要救埃及人，救以色列人，对不对？上帝叫他等40年，等40年。就是人要能够信得过上帝，但是信得过上帝的时候，往往最难的功课就是等。要能够等，你努力了以后要能等，努力了以后要能等。好，那我们就看到耶稣亚在这边呢他跟着摩西，他就在当中等。但是呢摩西再回过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不行。上帝说，我会差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引路，然后我不跟百姓同去。那么呢，摩西觉得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所以这是摩西再来的一个祷告， 这是摩西 第三次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前面我们讲两个祷告了，是不是？好，那这是第三次 跟神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啊，就是跟他跟神这样讲，他说你吩咐我把百姓领上去，你也没有说你要打发谁，你只是说打发使者，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这使者是谁啊。然后呢，你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好，这句话是神对摩西讲的，对不对？摩西本来跟上帝讲说，这个上帝要不然你把我的名撤掉嘛，是不是？那神说我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恩，那我就怎样，我就把你的后裔兴起来就好，我不要这些百姓了。那摩西这里说，如果你真的按我的名认识我，我也在你眼前蒙了恩，那么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13节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所以摩西在这边呢，他跟这个上帝在那里对话，你只要派使者去，摩西说这样不行，这样谢谢，如果我是在你眼前蒙恩，对不对？那你要怎样，你要指示清楚一点，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摩西求认识，知道吗？这边你看，他说第一，这里强调我按你的名认识你，那么也在你眼前蒙了恩。那摩西说，我如果蒙恩，那你就让我可以知道你的道，好认识你，然后在你眼前蒙恩。所以认识跟蒙恩，这两个摩西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性。我们常常基督徒说，上帝啊，求你把恩典给我，对不对？让我可以蒙恩。但是我们没有摩西的这个祈求，认识。我们如果是只要恩典的话，就可惜了，因为恩典的目的是来认识神的。那认识呢，这个词呢，又是比较特别的。认识它的意思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经历，非常直接亲密的经历。认识不是知识上的认识，认识是一个生命上的经历，生命上的经历。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这样。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我先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14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的14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然后呢，所以这个认识不是一般普通的认识，知道吧？不是说我知道你是谁，不是这种认识，不是。耶稣说，这个认识是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那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对耶稣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一和一，知道吧？所以30节说，我以父言为什么？一，就是合一。那么认识呢，在圣经的观念就是合一，合而为一。所以当亚当认识夏娃，他们就生孩子，知道吧？就他们在身体上合而什么为一。所以当我们讲认识的时候，这个认识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那个是生命的合一。所以我在说的，它不是一个一般这种我们以为认识这个字，它是一个指生命中非常亲密的观念关系。那么所以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么他完完全全的全心的照顾羊，所以他说，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 那羊就怎样？羊也全心的跟从他，也全心的跟从他，哦，全心的跟从他。所以啊，我们要跟随主走，我们就要认识主。认识主就是我们全心的跟从他，全心的跟从，因为他知道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们就全心的来怎样听他的话，跟从他。哦，所以不是知识上的认识哦。哦，我们没有那么样的智慧聪明去认识主到他认识我们一样，不是，这是一个关系上的一个回应。先明白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来。所以摩西就讲，如果啊，你按你的名认识我，那我一定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我跟神有亲密的生命关系，对不对？所以上帝的福分成为我的，上帝的丰富成为我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叫蒙恩。所以我们基督徒求上帝的恩呢，是为了那个认识，为了跟神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认识。所以我们不是只要恩典，而是什么？我们去经历它。所以摩西就讲，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就反过来讲，我在你眼前蒙恩，那你就要把你的道指示我，好叫我可以认识你，好使我在你的眼前蒙恩。那么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其实就是神自己，知道吧？因为耶稣讲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所以摩西求的是什么？上帝，你要跟我去，知道吧？直接讲就是你要跟我去。所以十四节神说，好，我必亲自去。你看到没有？上帝知道摩西的意思，你说摩西的意思说你不要打发使者，我也不认识他，对不对？那如果要，那你要亲自带领我们，这才是认识嘛，这才是认识。所以你要亲自带领我们，那神就说，好，我亲自去，和你同去是我们合而本家的。那摩西就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不跟我去，那你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摩西蛮有意思的哦，先前上帝不想去的时候他苦苦哀求，对不对？现在上帝想去，他就说，哎，不行，你要跟我怎样同去才可以，同去才可以。好，那你不把我，要不然你就不要把我带上去，因为你一定要跟我们同去，我们才是蒙恩的。你要跟我们同去，我们才是跟万民有分别，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摩西那么样的啊？上帝把他看成朋友，因为上帝的心意他可以讲出来，知道吗？他可以讲出上帝的心意，了解吗？上帝没有讲的心没有讲出来，但摩西会把他怎样讲出来？所以这个叫知心的朋友，对不对？你要知心，就是说哦，你可以知道啊对方心里的本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在这里的祷告蛮有意思的。摩西一开始就跟上帝上照着，摩西这个人很特别，你要跟神祷告要怎么祷告？用上帝的意思祷告，知道吗？我们很难学的是这个。我们常常祷告都是我们要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什么没有错，但我们要什么能不能照上帝的意思要，这才是难的地方。摩西想要进迦南地，但能不能照上帝的意思，照上帝的心意？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的跟上帝的祷告就是，你的应许是这样，你的话是这样，那照着你的话，上帝你要这样做啊。那上帝 就答应说好啊，你好，那他就说对，你要跟我们去才行，你跟我们去，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眼前蒙恩，你跟我们去，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万民有别，对不对？所以十七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了你。你看又回到这个蒙恩跟认识，看到没有？蒙恩跟认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当耶稣说这是我的羊我认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哦，这就是我们蒙恩的，知道吗？蒙恩跟认识两个是在一起的，蒙恩跟认识两个是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啊，主说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那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恩典，因为我们因着这个认识，我们可以跟上帝不断的求恩典，我们也在这个恩典当中不断的去经历他，不断的去经历他。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就祷告说，求你开我们的心，对不对，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对不对，这就是真的认识。一个人要真的认识上帝，不是那些知识上，而是生命中亲身去经历他，亲身去经历他的丰富，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摩西的第三次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当我们得罪神，上帝愿意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求的就是上帝，你要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蒙你的恩。所以摩西讲，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那主耶稣讲，我按你的名把你们召出来。刚才约翰福音第十章，主也是一样，对不对，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叫他们，他们就跟我走。那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羊，我们主按名召我们，我们就回应上帝，回应主跟他走，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主的羊。那主认识我们，按我们的名召我们，我们就在他眼前什么蒙恩。
所以请问是不是上帝其实很想要跟以色列人去？
对，
所以神有点在闹脾气的。
神一直在等，就是说人的心，上帝一直在等，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给我们孩子，给我们孩子我们才知道那个上帝的心，对不对？你做父母的，你的心意很想让孩子知道，好，那一个是你跟他说，对不对？可是让孩子慢慢长大，你希望怎样？你不用跟他说，他就可以回应你，是不是？好，了解，这样孩子才是长大了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在等人，等人，在等，所以神就跟神跟撒母耳讲，我已经找到合我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知道吧？合他心意就是上帝可以知道上帝要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去回应他。
摩西真的很认识神，因为神之前跟他说我要带你们进迦南地，然后现在神跟他说，我不要去了，因为你们看到我神迹。可是摩西就明明知道神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说，他就去安抚神，按来，就是，然后他真的好认识神，就是他真的很认识神，很了解神。
所以神真的要的是爱，知道吧？神是爱的神。那我跟你们以前讲过，爱是双向性的，爱不能单向，知道吗？单向不行不是神爱我们，那单向就好，我们要怎样爱神，这样爱才是一个满足的爱不是你爱孩子，孩子也要怎样爱你，这才是一个双向性的，信也是双向哦。你信得过上帝，上帝也要信得过你，知道吗？对不对？上帝托付给你，就是信得过你。那你爱他，他爱你；你信他，他信你。虽然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也要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做这一份的坚持。神对给我们盼望。但我们也要在我们身上也有盼望，所以保罗常常讲，我是努力向着标杆，对不对？要被上帝来得着，他想得着我的，就是上帝在我身上的盼望可以怎样得着所以神也对我们有盼望，知道吗？所以圣经就讲，我们不要让上帝失望，了解吗？不要失望。我们我比较喜欢用孩子做比例，就是说我们养孩子也是在他们身上有盼望，对不对？所以这些都不是单向的，都是双向的，因为生命最可贵的就是双向，双向。 所以上帝造我们啊，就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回应他，像他爱我们一样爱他，像他那样信的信我们却信他。
这个我们讲是说要认识神，这个认识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把它翻译成可能是理解可能还比较好一点，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
原不是理解，
不是理解，
认识哈，认识这个字超过理解。
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亚当跟夏娃同房，那个字的原文就是认识，
就是对啊，同房这个字就是认识啊。
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
就是两个人之间没有隔阂的，那个叫认识。
中文好像没有一个很妥当的字去写。
对啊对啊，我们很难用一个字去代替这个字。它就是一个中间没有距离的认识，没有隔阂，没有阻碍，是这种认识。所以它不是只有理解哦，我说的不是，所以我也讲生命
合一，
所以对合一。所以你的孩子认识你不是说哦，因为看你的外表啊，不会说哦，大家都说这是你我妈妈，所以她是我妈妈，不是，他是发自内心肯定，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到十七节，你可以看到摩西，这个摩西为什么可以跟神面对面，知道吧？他对上帝的每一句话他信得过，这个才行。上帝你先前过的话我就怎样信得过，你给我们祖先的应许我信得过，对不对？然后你给我的话我信得过，这个就是摩西这个人为什么上帝的话记得起来，因为他都信得过，所以每一句话他就怎样把他记得，记得牢牢的，因为他就觉得上帝你说的话就是这样。好，十九节上帝就跟他讲，所以神很，我们可以说上帝很满意，知道吗？至少有一个人贴心的，知道吗？至少带这么多人出来还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心。神就跟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哇，这是到后面神要宣告，知道吗？所以你看，哇，上帝很乐意的要把自己让摩西认识，知道吧？很乐意的让摩西认识，所以说我要显出我的一切恩慈，恩慈就是神那个良善的名，神良善的名，因为十八节摩西跟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时候摩西渴望见上帝的荣耀，渴望见上帝的荣耀。那么要记得，神本来就是荣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那耶稣就是神荣耀发出来的光辉，所以我们看得到耶稣，看不到神，因为神是荣耀大到我们可以看的，远超过我们能看的。所以摩西在这里不知道，他只觉得哇，太感恩了，太感恩，太蒙恩了，所以他跟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那么上帝说，我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恩慈啊，这时候还不是荣耀，你要看荣耀。上帝说，我把我的恩慈给你看。恩慈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用笑脸帮助你，笑脸帮助你，就是上帝很开心的要帮助你，知道吗？很开心的要帮助你，就是恩慈，很高兴的要帮助你。上帝说，我把我的一切恩慈显给你看，就是我的良善，而且这个良善呢是要怎样高高兴兴给你，高高兴兴给你。
那摩西说上帝显出荣耀，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原来想要看上帝的荣耀，因为他没有见过上帝啊，只听到声音啊，所以他很想知道上帝你是什么一个样子，让我可以看一下， 那上帝跟他讲啊，我会给你经历的，我会把我那个我的恩慈，我的良善，那么呢高高兴兴的给你，欢欢喜喜的给你，然后呢我会在你面前经过，我会让你看到，然后呢宣告我的名，让你知道我的名是什么，名就代表上帝是什么，知道吗？然后呢就告诉他，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恩待讲的是什么，你不当得而得，知道吧？不当得的而得才叫恩待。怜悯呢，怜悯就是当受而不用受，当受而不用受，就是说恩待就是你根本不配得，但上帝说我要把这个恩怎样给你，那怜悯是什么？你应该受的，上帝却不加在你身上。所以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啊怜悯我，知道吧？怜悯我这个罪人，就是我应该要承受这个罪的后果，但是上帝我当受的不用受，知道吗？当受的刑罚不用受，不当得的恩典上帝把给我，就是恩待跟怜悯。所以神在这里宣告的就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恩待怜悯谁。那么这里是神讲到他的名，他的恩慈，他的恩慈。这里讲什么？讲的就是说上帝不是用公义来对待我们，知道吧？因为不当得而得，这已经超过公义，对不对？当受而不受，这也是离开公义，对不对？所以就是上帝用恩慈对我们，知道吧？所以上帝对待人是这样子，有两个最主要的法则，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当一个人信靠上帝，上帝就用慈爱对你，当一个人不信，上帝就用公义对你。简单讲就是这样，就是上帝你不信他，他也不会说好我就惩罚你，不会，他就用公义对你，用公义对你，我不用恩典对你。好，你不信我，那你所做的该罚的就要受罚，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公义，公义。所以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只有把恩典收回，对不对？那接下来怎样？你要就要被公义的对待了，被公义的对待。上帝只是把恩典收回，你还是可以种地，可是地可以长蔬菜，也可以长荆棘，是不是？对，所以上帝可以不把恩典给你，但上帝可以公义对你。所以这里上帝让摩西看到一个，我会恩慈待你，我会恩慈待你。一个信靠我的人，我就用恩慈待他，那你不信的人，上帝就用公义待你。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哦，我不信上帝，上帝就要惩罚我。不是，上帝说你如果不信，你就背自己的罪，知道吗？你就背自己的罪，你就因自己的罪灭亡。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要不然有一些人会错误的想说，哇，你们基督教的神怎么可以这样啊？不信 就下地狱。不能，不是这么简单想，知道吗？你不信，好，那你不信上帝就用公义对你啊。那很多人就会既然想说，哦，这样我也没有犯罪啊，对不对？那我就要问了，你公义的标准在哪里？如果你公义的标准是人的标准，那不算数，对不对？上帝审判是照谁的公义的标准？神公义的标准。上帝公义的标准看哪里？看心哦，看人的心如何。因为心才是最不掩饰的，人看的是外表，对不对？人看的是外貌，但上帝说我看你的心， 和你的心。所以保罗就讲，你到时候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对不对？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那么上帝就跟他讲，我会把我的，你要看我的荣耀，那我给你看我的恩慈，我让你知道我的名。然后呢，二十节，你不能看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因为神太圣洁了，知道吗？神太有荣耀了，太圣洁，所以这个不是人能够承担得住，不能承担。好，那么二十一节，神就跟他讲，蛮有意思的。他说：“看哪，在我这里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藏的，知道吗？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将我的手收回，你就见得，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什么面。”蛮有意思的，上帝说你站在一个大磐石，然后我要过来的时候，我会把你放到磐石的什么里面，然后我用手把你怎样挡住，然后我会经过，然后呢 我经过的时候手一收回，你又看到我的什么背。所以上帝还是 听他的祈求，但是呢他不能看到面，他只能看到什么背。所以摩西呢，还有实质的经历到神临到他，知道吧？神有临到他，不是只跟他说，真的神的荣耀有临到他，但是神自己把他保护起来，然后他可以看上帝的背，知道吗？
牧师，上帝在这边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为什么他特别要说这一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跟提醒，就是我们蒙恩的人呢，要随时提醒自己，我们是被恩待跟怜悯的，要不然我们会忘记哦。摩西服侍四十年，最后还是怎样？还是出差错？我们要一直知道我们是蒙恩的，蒙恩的，一直，所以我们要一直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世界，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老亚当的毛病还在。老亚当的毛病大家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经意就会怎样？骄傲、自大、自高、自私，我们不经意就会这样。上帝对我们恩典很多以后，我们会怎样？我们不经意就会觉得，哇，就忘记自己是蒙恩典的人。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要很谨慎，随时很谨慎，因为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知道吗？只要我们不离开这世上，我们就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只要我在讲，只要我们不离开这世上，我们就随时在什么属灵的征战里。好，
摩西呢，他可以认识神，可是呢，他又不能够见神的面，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可以见神面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神的面？要耶稣亲自为我们死而复活以后，就是说我们身上的罪真的被挪去了，所以我们一直会看到耶稣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他的身体为我们破开了，我们才有一条路到施恩座前，那时候我们才可以见神的荣耀。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等到什么？复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见神，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摩西在这边，他知道上帝说我拣选你的，我认识你的，对不对？然后我恩待你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人，我们是被恩待的人，是被怜悯的人。那这个话要一直记得， 不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啊忘记恩典的人。然后再来，我们只能看到背，知道吗？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见上帝作为之后的痕迹，知道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事先知道，但我们后面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都是从上帝所做的去认识神，我们都从上帝所做的去认识神。比如说创造，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他说有就有，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从这个认识这个创造的奇妙去认识神。比如说我们认识这个创造的奇妙，我们就说哇，上帝你很特别，你既然是这样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越认识自然界越认识神。所以有一些人说啊，越认识自然界会越不相信神，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越认识越知道奇妙，我们就应该越什么，越信得过神。所以我们就看见的啊，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的背，现在那将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跟神面对面。好，那么所以摩西这一段的祷告呢，我们整理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亲自见到上帝的荣光，知道吗？荣光那么神要让我们看，所以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神在意的是他按他按我们的名认识我们，我们也在他眼前蒙恩，这就是最要紧的。因为耶稣就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按他们的名把他们招出来。这一节我刚才没有读，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可以读一下，我另外有羊不是最圈里的，16节，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对不对？第十章第三节说，看门的就给他看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知道吧？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怎样领出来，然后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你不听耶稣的声音跟他走，那就不是主的羊，知道吗？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跟着主走？因为我们是主的羊嘛。那主按着名把自己的羊叫出来，对不对？然后后来说，我有羊不是最圈里的，我会领他们来。同样耶稣说，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犹太人一样，跟犹太人一样，我们都是神按着我们的名叫我们，是不是？然后我们就怎样跟从他。那这就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的祷告，神你按你的名认识我，那我就在你眼前蒙恩。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他。主说，我要显我的恩慈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你，我要怜悯你。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欢欢喜喜的跟随，因为接下来是要进迦南地，对不对？好，好，那这样子，神就跟摩西讲，34章，他说：“你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摔碎的一样。”那神说：“我要重新跟上次一样写字在上面。”意思就是神要跟以色列人怎样重新立约，重新让他们知道这个约，重新声明那个圣约。第10节说，我要立约，知道吗？好，第二节他说，你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然后第3节，谁都不给你上去，然后所有的人包括牲畜都要远离这个山，知道吗？远离这个山。好了，那么这一次百姓就很乖了，知道吧？百姓这一次就乖了，知道吗？就是摩西就找两块石板，清晨起来就照神吩咐上去了。好，第5节，神在营中降临，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 神前面讲我要宣告我的名，对不对？好，这里说耶和华耶和华，好，这两句话就是前面神讲的我是是我是，知道吗？摩西问他你是谁，神说我是是我是，好，那我们翻译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是是我是，好，那么我是是我是呢，就是神是啊，昔是今是永是的神，知道吗？啊，我们和本欢是昔在今在永在，哦，其实他不是在，他是是不是的是，哦，所以我们讲神永不改变，知道吗？他是自有的也永有的，自己是也永远是的神，哦，啊，我比较喜欢用是，哦，因为在比较讲存在，是是表示他的实质，好，所以他是永世的神，永远是世的神，知道吗？因为他是真理，他真理从他而出，好，那么呢他就宣告，然后再来讲他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前面有讲我要恩待谁，我要怜悯谁，知道吗？所以这个是讲神的慈爱，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有诚实，所以第一个是讲到他是慈爱的神，慈爱跟信实不可分，知道吗？所以神是守约施慈爱，守约就是信实，那信实这个字我们了解一下，信实呢，信实就是一体的意思，知道吗？信实是一体，所谓信实就是说上帝跟你共同承担，你信他，他就跟你，他就为你承担，知道吗？就是两个是合在一起的，这叫信实。所以夫妻之间呢，最要紧的是什么？信实，没有信实就没有爱，知道吗？没有信实就没有爱， 懂这个意思吗？对不对？如果一个丈夫说其实我很爱你，可是在外面却还有一个人，那这样有多爱？没有信实就怎样？没有爱，有任何谎言就没有爱，知道吗？因为他把爱破坏掉了，破坏掉了，守约才能吃慈爱，所以在上帝的话里面，怜悯、恩典、慈爱跟信实是放在一起的。信实是一种承诺，上帝说我要怜悯你，那你信得过他，他怜悯你；我要恩待你，你信得过他，他要恩待你，知道吧？啊，至于上帝的公义怎么办？上帝自己做。你要知道，不是上帝不公义哦，上帝说你信得过我，那我恩待你，我怜悯你，那你的罪呢？我儿子替你承担了。你的责罚呢？我儿子替你承担。所以上帝还是什么？公义的，只是不把罪归到我们的什么身上。所以信实跟慈爱是讲上帝来承担，然后把恩典跟怜悯给我们，然后呢，所以他讲为千万人是存留慈爱赦免，慈爱赦免罪孽跟过患。罪孽这个字比较特别，罪孽这个字呢就表示我们生下来就有的那个罪，知道吧？或就有那个恶，知道吗？就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与生俱来的那个恶，知道吗？圣经不讲人本善或本恶，因为人里面就有善跟恶同时存在，同时存在，因为神造人就有那个善，但人犯罪人就有那个什么恶，所以我们里面是善恶存在的。所以上帝说我要赦免那个罪孽跟过患，过患跟罪恶，这是后面做出来的。好， 那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护己子，直到三世代。这是讲上帝的公义，知道吗？上帝是公义的，是公义的。哦，他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因为他是公义的啊，所以他不能够有。但是呢，他说必追讨罪，自护己子，直到三世代。这一句话跟千万人存留啊慈爱哈、哦，那么呢？这两个 是一个、啊、对比的，一个是讲到上帝的慈爱、啊、非常大非常深远，一个是讲到上帝的公义非常短，知道吗？这是 要告诉人、啊、上帝喜欢施慈爱，而不是什么一直抓着公义不放，能懂这个意思吗？上帝喜欢施慈爱，但他又是公义的神，但是他希望他的公义可以说到最短，知道吗？哦，但是他不能够以，不能说你有罪我就当你无罪，不行。所以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哦，为无罪。哦，那么呢，他为啊，他一定会为在当中啊，为在当中啊施行啊，施行他自己啊，他自己的啊，宣告他自己这个奇妙的名。好，所以啊，神在这边呢，向摩西宣告了他的名，哦，他的名，哦。那我们再看一节，哦，比较清楚的一节是第啊这个《生命记》第五章。好，前面也可以，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前面讲过，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对不对？哦，啊，这边讲啊，我是祭邪恨我的，讨追讨他的罪，自护己子，直到三世代。所以要记得，这个都是在讲那个上帝，上帝其实是希望慈爱待我们，而不是公义待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好，哦，但是我们不可以有侥幸的心。以为犯罪没关系，知道吗？上帝一定会追讨罪。那为什么说自护己子直到三世代？要记得罪会影响，了解吗？罪会影响，不是说你儿子要去背负父亲的罪，不是，是会影响，会影响啊，这影响是必然的。你想想看，假设有一个父亲不务正业，对不对？他影不影响他的下一代？影响，一定影响的。一个父亲他如果常常讲不好听的话，会不会影响下一代？会，因为他会直接记忆进来，然后那个样子、那个品性、那个作为直接进来。还有我讲的，人的心会受伤，知道吗？人的心会污秽。所以在这边呢，神呢告诉摩西，摩西一方面看见上帝的荣耀从他面前经过，一方面知道上帝是大有恩典慈爱跟怜悯的，那他一方面也看见上帝是什么公义的上帝。所以第八节，摩西急忙呼呼下拜。那他又想到一个最怕的事是什么？他又怕百姓得罪他，知道吗？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呢，摩西马上又，摩西警觉性很高，警觉性很高，他一想，哇，不，还是要当心，因为神已经跟他讲，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们刚才要问这个，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警醒的心。摩西很警醒哦，你可以看到摩西很警醒。上帝一讲到公义的事，他马上怎样？急忙呼呼下拜，急忙呼呼下拜，因为他知道这一群百姓不好带，知道吗？这一群百姓不好带，这一群百姓竟然应着景象。那很快就会再怎样犯错，又得罪神了，所以摩西还是赶快跟上帝求。 你要跟我们同去，然后赦免我们，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好，所以神就跟他讲，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先前未曾行过的。那外邦赤尾的外邦人都要看见我的作为，我向你所行的是非常可畏惧的。那这些事情都发生，都发生了。所以在进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就怎样，就怕了，就怕了。所以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非常害怕，因为神在百姓的当中，他显出他跟这一群百姓是立约的，显出他在这一群百姓的身上行出奇妙的事情来，其实是非常奇妙。你想想看，近两百万的人在旷野待了四十年，竟然还活着，想一想就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那神就跟他讲，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这迦南的六族人，所以神就跟他讲，我的话你们要谨守。第十二节，你们要谨慎，不可跟那地的居民立约，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什么约都不可以立，要不然他们会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网罗就是成为你的什么绊脚石，里面的障碍，知道吗？里面的重担，就跟你身体里面的那个疾病一样，知道吗？没有除去的疾病。然后十三节跟他们讲，他们的祭坛、他们的柱像、他们的木偶都要砍下来，因为人就是很容易被怎样照着学，知道吗？照着学。上帝说，那些你们都要砍下来，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血的神，名为祭血者。分别为圣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祭血。神是至圣洁的，至圣洁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容许不了一点点污秽，对不对？所以我们讲无尘室是什么？没有一点点灰尘，对不对？所以神既然是圣洁的，那就没有一点点什么污秽在当中，所以这叫神是祭血的神，是专一的，是归。
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就是从这里来看的话，就是那个他基本上是排斥其他的神、其他的宗教，但是好像就是说，从旧约的这一段的话，就看得非常的明确。
这个也不是排斥，他只讲出事实。对不对？因为如果其他的都不是神，那人很多人去拜，那上帝要怎样？简单讲就是说，你跟你的孩子讲我是你爸爸，你不能说世界上的人看起来都差不多，那不行的。就是他讲的是事实，神是要人知道说只有我是神，这就是一个事实啊，对不对？那人去弄那么多神，那这个让人心败坏啊！那人已经是罪人了，已经必定死了。那又去做这些事情，那就怎样？那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对不对？那如果上帝真要救人，只要人知道什么？那些是不对的，那些是假的。
那我们假如说，回到现在的世界来讲的话，当然有些是基督教的国家，有些不是。那不是基督教的国家的话，那当然他信的是别的神。那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是应该是去打破他们的这些的信仰，他们的神，他们的偶像。
所以要紧的就是那些自称是基督教国家的，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这就是难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又没有基督徒的样子，那就很难了。难处在这里。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来讲的话，印度疫情是很厉害的，然后呢，美国呢，它其实它对这个它的疫苗的话，那就 存量很多，可他并不会把这个他多余的疫苗运到那个印度去。
对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那旁边的人一看啊，基督徒是这个样子，那就蛮麻烦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怎么帮助孩子明辨？就是他们会有时候会失望说，那为什么都没有爱？
所以我说啊，你看摩西在这里，其实他也很苦啊，对不对？他一个人对上帝这么认识，可是呢，下面那六十万人呢，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一直学的功课就是等候、忍耐，让上帝的作为彰显。我们一直在学等候的功课，等。我们只能在当中祷告、等候上帝作为彰显，不容易，对不对？我们都在等。孩子，我们有时告诉他，有些要等，然后为他祷告，祷告求他有经历，因为要他有认识才行。所以他如果有一些质疑，那我们就跟孩子讲，我们一起为这些事祷告。那我会跟上帝求上帝让你有经历，因为没有经历他就很难嘛。那我们只能求有经历，有认识，有明白，有体会。
其实是很痛苦，是痛彻心扉，才有那个机会。
什么
时
候会很痛苦？
就是经历一个失败，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我的认知全部错，我就自己很多东西就被打破。
对，就说我们原来还不认识神，我们以为对的，我们都已经建构好了，对不对？那最后发现什么？这些都要拆掉，都是不对的。
就是也要打破原来的价值观，去接受一个新的价值观，那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就是有一些经历，刚好有些经历，觉得哦，原来全部都错了。
对啊，
原来那个才是对的。
其实连那个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他原来以为他信的也是对的哦，他也是信耶和华神，对不对？但是他会知道说，我信的上帝是对的，可是我的整个信是错的，蛮特别吧？蛮特别。他认识耶稣才知道，原来哇，原来他从小到大努力读的圣经都怎样，都错了。你看看他打击多大。
那他为什么有这种体会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恩典呐、啊。恩典，上帝的恩典一光照，你只要把耶稣的位置弄对了，后面就对了，就是一个关键。关键对了以后，就发现啊，就很清楚前面错在哪里。因为那关键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错在哪里，我们就一直认为我们是对的，就是那个关键点。
也是民间信仰的，因为刚刚你说跟民间信仰不一样，民间信仰是我今天去选择神，我选择我自以为的神，是我去选，所以是我要选择谁就选择谁。可是基督教是反过来，是神要选择谁，就是我要神是有主权的，他先宣告他的位分跟他主权，就是他主权，就是他可以恩待谁、怜悯谁，是他决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被拣选、被恩待的，我们是没有，我们是回应嘛？对啊，我们不是我们去选嘛？因为本来就是神比我们大，本来就是大的选我们啊，对啊，所以这个独一性就出来了。那如果我今天我可以选很多神的话，他们还是神嘛？他们还等着让我选呢、欸？好像我是王，我要选妃子一样，所以那是一个主仆关系啊。所以 这是我当时对他讲，因为他觉得民间信仰不用只信一个，他觉得好多可以神有不同性质的来服务他。我就说那神服务你，他还是神吗？他就是你的仆人了啊，是我们去服侍神，神是我们的主人啊，就是一个主仆的关系。我的分享。
嗯，谢谢。所以我们常常其他的信仰你弄到最后，你会发现真正谁在做主是自己，知道吗？自己。我们都希望造一个东西来听我们的话，知道吗？表面是你听他的，但事实上是你在怎样，你想要操弄他。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边。我们要记得，神是忌邪的神，这一句话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罪要记得，罪不是人设立标准，知道吗？罪的标准是上帝已经放在我们的心中的，已经放进来了，已经放进来了。所以不是外面的法律规定才算了，是罪的标准已经放进来了。放进来。那 罪是什么？罪在新约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知道吗？所以罪是人已经照神的形象样式造了，所以人应该活出上帝的荣耀。所以人没有活出那个荣耀就是罪。所以罪还不是消极的，是犯错，知道吗？我在讲罪，我们一般认为罪是犯错嘛，对不对？是过犯嘛，是做不对嘛，是不是？罪是消极面而已，罪有积极面哦。罪的积极面是我们不是只有不犯错，我们没有活出神的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要得着的，我们就是罪人。所以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不当行而行，一个是当行而不行。我们一般讲罪是不当行而行，对不对？但是不是哦，圣经的罪是当行而不行，也是什么罪？罪。比如说你应该爱你的妻子，你爱的不够也是什么罪？你不能说我又没有对你不好，但上帝说你对他不够好，了解吗？
这很难，你做了再多他也在。
所以你只能说，上帝啊，求你显出你的这个什么啊作为来啊！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对妻子真的很好，所以罪是这样子，知道哈？罪是亏缺神的荣耀，知道吗？不是只有犯错做不好亏缺上帝的荣耀，你没有显出神的荣耀来，也是罪。所以当行而不行是我们常常忘记的。我们人比较消极面，但圣经不讲这个，圣经不是不讲，圣经不是只这样讲，圣经有个积极面，有个积极面。所以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你说啊，像我认识上帝啊，我不来见他不行哦。我们会讲你一年要三次怎样朝见神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看第十五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就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所以就吃他们祭物，意思就是跟他们一起祭拜，一起敬拜，敬拜。然后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又叫你们的儿女随从他们的，哇，这样子就怎样？这样整个就行邪淫了。然后接下来就会铸造神像了，所以神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但是呢，这实在人实在很奇特，上帝讲得这么清楚，以色列人怎样就造反了。所以这表示说我们人的一个罪性是跟环境妥协，知道吗？我们会跟环境妥协。神是忌邪的神，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跟环境妥协，跟环境妥协。所以 人的败坏的开始呢，就是妥协。其实应该是先讲松懈。神说你们要谨慎，谨慎，你们要谨守，对不对？那你不谨守，那就松懈了嘛，对不对？你不谨慎就怎样，妥协了，妥协。所以啊，松懈，然后接下来就是妥协，那接下来我们就被他绑住了，就变成网罗了，就堕入那罪的捆绑当中了，堕入罪的捆绑当中啊，那后面就麻烦大了，啊，就会在当中大大的得罪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啊，要谨慎，啊，要谨守，就是记得就是啊，不要松懈，不要松懈，啊，松懈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就是真的到了最后，真的到最后，就是已经都陷入
网罗
了，
认罪悔改。悔改就是唯一的出路，悔改就是唯一的出路。
其实我们看就是说，基督教跟我们这个传统的思想，有一个对比。你说我们的传统的话，可能很多的圣贤的话都是人性本善，可是对那个基督教来讲的话，是人生来就是有罪的。然后呢，对于孔子来讲的话，他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嗯。而对我们基督教来讲的话，就是你要人家怎么对你，你要先这样子对别人。
嗯。
这都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一个对比，很明确的一个对比。
对，我刚才有跟大家讲，我们都是积极面哦。啊，人能够做到消极面，对人来讲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哦，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属神的人是积极的，哦，啊，所以这边我跟大家提的，哦，不要消极，消极以后就会松懈，松懈以后就会什么？妥协。我们要积极的，积极的去谨慎持守，哦，所以我跟大家提过，大卫就是松懈嘛，对不对？人家都出去打仗，他还在王宫里面睡觉，那睡觉就会出毛病了。所以松懈是一个啊，一个我们就给肉体绑住了，绑住。好，十八节，守除酵节，我们知道除酵节就是要守逾越节，哈，逾越节，所以守除酵节七天。因为这个是亚比业，就是神殿的一年的开始。那么第十九节，头生的是属神的，所以头生的都要给神，都要给神，牛羊要给神，那驴要带赎，儿子要带赎，谁都不可空手朝见神。这边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记得什么是属神的。所以为什么叫不空手，就是你总要知道什么是属神的，要带回来给神，带回来给神。所以这里以色列人朝见神的时候不可以空手朝见神，所以要带着，要把神的归给神，要把神的归给神。所以神在这里吩咐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上帝所吩咐的节期他们要守，属神的要归神，那上帝看中那个头生的归神，那么牛羊归神，那么驴你要带赎，头生的儿子要带赎，所以耶稣 也一样有献那个什么斑鸠，对不对？也是一样献。好，二十一节要守安息日，然后呢这个六日做工，第七天要守安息日，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这个是对人一个挑战，知道吗？你知道收割差一天可能就会怎样，人就会觉得 很损失，对不对？但是上帝说你要安息，所以你要信得过他，信得过他。 那么出手麦子的时候守七七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对不对？七七四十九，隔天就是现出手果子，就是五旬节。然后呢，年底收藏节就是祝棚节。所以除孝节、五旬节、祝棚节，他一年要三次去怎样朝见神。所以以色列人呢，上帝跟他们讲， 你们一年要三次来怎样朝见神，一年要三次朝见神。他们要守这一个无孝节、五旬节跟祝棚节三次朝见神那么以色列人这个地，上帝给他们的地也不能太大，知道吗？要不然你每一次朝见神就怎样走很远，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如果照上帝的吩咐的话，那你想想，神让这个耶路撒冷也摆在以色列算相当中间的嘛，然后北边、南边的、东边、西边的都要去朝见神。那神跟他们讲，你们一切的男丁一年要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上帝说，我把外邦人赶出去，扩张你的境界，那么你不要害怕，你去朝见神的时候不要怕人家来攻击你，来攻打你，来攻打你。所以这是一个神给他们的一个保证。二十五节，你不可将我的祭物的血跟有效的饼一同献上。记得你献给上帝的燔祭里面不能有效，不能有效。然后逾越节的祭物不可以留到早晨，因为神告诉他们要全然的献上。地里出手的要先给神，然后又加了下面这一个，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以前的人可能有这种方法，但是上帝不要他们做这个事。所以这是一个神给他们在这个吩咐里面呢一个很特别的几句话，来让我们去思想上帝要的。好，那我们回想一下前面讲的，你要去见上帝的时候，前面这里写谁也不可空手朝见神，对不对？你不能说上帝，我已经照你吩咐的都做了，对不对？现在没有我都做了，不行，你不能空手什么朝见神，你要比上帝吩咐的更有心，知道吗？懂这个意思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常常心意不够，所以你要比神所吩咐的更什么？有心，好，更有心。然后第二个，你去朝见神的时候，没有人贪恋你的土地。这里讲什么？你要放心的去，你不要一直挂念的说你的家会怎样，知道吗？不要担心，不担心。第三个，不要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跟神献上这些出手的，这是一个感恩，对不对？感恩。但是感恩之后呢，人要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什么？那个界限是你仍然尊重一个生命之间的关系，你仍然尊重生命的关系。所以这边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感谢神以后仍然带有那个慈心在那里，知道吗？因为山羊羔已经给你吃了，你用他母的奶来煮它，这显得人没有慈心，知道吗？没有慈心。所以这些吩咐里面最后的一节都给我们做一个思想。我再重新讲一次，这些吩咐里面呢，神这最后的吩咐里面第一个讲什么？第一个讲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上帝啊，我把你吩咐的我都带给你了，对不对？那我都有做了，那这一次我是什么？空手来不行。你仍然要怎样？更有心一点， 因为上帝恩待你，要能够更感恩一点，更知道这是上帝的恩，不要做到最后说上帝我都有给你了，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感恩。第二个呢，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说上帝你就这样叫我一年三次朝见你，那万一怎样万一怎样，你不能担心，你要放得下心，安心的去见神。
就说那个在以阿战争的时候，他阿拉伯国家
曾经有一次，
对，确实是用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去攻打。
对，他们不是守安息，他们是用那个赎罪日。
赎罪日。
对，以色列的他们有一次以阿战争的时候，他们就选中有一天，好，你这一天就是守节的日子，我来攻打你，攻打你。但是当然一开始以色列措手不及，但很快以色列还是得胜。这发生过，发生过。然后
献上这个出手的，比如说像我们民间的拜拜的话，就是反正就是拿了这些的贡品去拜，然后拜完就拿回来。那这个他们这个是拜了以后就不拿回来了，是吧？
他们祭拜上帝的东西有简单讲有几种，一种是燔祭，赎罪祭整个烧掉，好，那另外一种是平安祭跟素祭，就是你献上有一部分烧，有一部分留给祭司，有一部分留给祭司，归给祭司。那另外一个是感恩祭，就是有一部分 留给祭司，有一部分大家吃，有一部分可以带回家给家里的人吃。它是有分别的，这个在立位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太一样，要跟他献祭的种类有关系。
请问一下，第二十节说用驴，驴要用羊羔代赎，是因为驴比较不值钱吗？
比较值钱。
比较值钱。
驴比较值钱。
对。
是哦。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人比较值钱呐、啊，不是比较值钱，比较重要，所以你不能把人杀了啊。
我要说头生的驴，第二十节。
对对对。你要用羊羔代啊，头生的儿子也要赎出来啊，对不对？那你儿子要用什么去赎？
对，因为驴的话，在以前的话，它是要拿来工作的。
所以
对，那羊的话，它本来就是。
通常是跟它的繁殖力有关呐、
啊。
对不对？驴的话，可能很久再繁殖一头啊。如果驴也跟生老鼠一样，那就不值钱了，就到处都是驴子了。
没有养过驴。
扩张经济，他这边有没有特别？就是说，我要到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经济，就是说他们，
就是神会带领他们慢慢让以色列地达到上帝要给他们。对，因为神后来会跟他们讲，他把外邦人迦南人赶出去不是一次，他是慢慢赶的。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能够不担心，然后要记得我们献上献祭感谢神的时候，这些都不要都要有一个恩慈的心，恩慈的心要记得出手的是属神的，出手啊。
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站在以色列的观点来看，他跟周边国家战争的时候，他有掠夺一些土地过来，但是那些土地的话，那根据这些一般的国际观点，他还给人家，可是他把它当作当地去一直都不还，是因为那些是属于迦南地，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是这样。这种是很难算的账，很难算的账，对不对？因为对住在当巴勒斯坦的人会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已经住了很久了，对不对？那以色列人说，这是我们的地，因为很久很久以前你们把我们拿走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算到哪一年？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上帝说这些都是我的。我要给谁就要给谁。 所以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的人啊，果跟果之间常常会吵，吵这个地是我的，这个地是你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要去看啊，最先是谁的？那其实这些只是用来吵，叫做什么？争吵用而已的。国际之间还是谁有本事占的谁就拿去，国际上不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我以色列这个不一样，这个上帝说这全地都是我的，我就这块地要给你。所以以色列，
他跟现在那个以色列好像不知道跟哪一个阿拉伯国家签订的什么和平什么什么的，忘记有讲，好像他们现在开始对这种不小心的为了要国际间的和平，还是说他们对他们神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他们没有像早期那么坚持。
他们现在跟巴勒斯坦啊，跟这个周边的国家开始签一些协定嘛，就是说以色列这样，从194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70年了，所以他们也慢慢觉得，啊，再这样子下去也不是一个，因为这样子一直活在不安当中嘛。那彼此之间也到了一个相对性的平衡了，所以他们最近就比较希望是可以和平共处。如果是让彼此冲突继续下去的话，其实犹太人也防不胜防。啊，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啊，我们还是希望人跟人之间和平，因为和平，然后希望人能够认识神。
可是以色列他对于像那个伊朗的话，他是非常积极的去打击，
因为伊朗还不放过他。那以色列人啊，我们是题外话，不过以色列最害怕的就是毁灭性的武器嘛，就是说你如果只是用一般的传统性武器，伤害还小一点，但是伊朗如果真的有核子弹，那就不得了了，就不得了，因为一个核子弹下来的话，哇，那伤害是相当难处理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7节，上帝说这些话你就要写上，写上，这是因为我跟你重新立约，所以上帝就把约里面要紧的重新吩咐一遍。那第28节，摩西就在神那里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然后呢，上帝就把这些要紧的话啊，在这40天里面跟他吩咐了，因为后面他就会继续讲。好，最后这一段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好，下次会继续从这一段开始讲。就是摩西下山的时候，这时候跟第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他脸上怎样？有荣光。那这荣光是看得见的荣光，因为神跟他啊，这个面对面说话，神的荣耀从他前面经过，所以摩西就有了什么荣光。那荣光以后，百姓看到摩西，连亚伦都害怕，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会怎样。那么呢，所以摩西跟他们说话，他们就摩西就把那个用帕子把脸遮上。然后跟以色列人说话就把帕子盖上，那么啊，跟神说话就把帕子掀开来，啊，这是一个摩西的特别，上帝给他特别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个荣光会慢慢退掉。好，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使徒保罗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更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的。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的。”二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那我们下次讲这一段话，就是这个荣光，荣光啊，这是属灵的荣光，属灵的荣光。那旧约在这边讲摩西有这个荣光，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见到基督以后，在我们身上都有这个荣光，就有这个荣光。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应当让人看见他生命中有这一个荣光，这个荣光。那这个荣光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我们只是那个镜子，知道吧？就是上帝的光啊，借着我们反射出去啊。这是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这个荣光啊。那有这个荣光的人，是心灵里面真的自由的人。
哦，不是，这个我有点经验。我觉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我还没念书，念幼稚园到去上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教会。那因为他有时候会发糖果，那小时候我们家不信，但是我有去。但是我也注意到里面的，包括那些的牧师，还有里面那些的信徒，我那时候感觉就是觉得他们有荣光。我很小，但是我有这种感觉。我没办法解释，但是我有这种感觉。
好，
可能就是这里所讲。
我们啊，下次继续仔细看一下。啊，当我们的心啊，你知道我们要反射主，对不对？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很洁净才可以反射主，很洁净才可以反射主啊。所以我们下次来看，这是心灵的部分。
我今天确实对摩西呢也比较深的一个了解，以前都觉得他其实只是一个泛泛。
哦，摩西不得了，他的心很谨慎，你有没有看见？上帝一讲什么，哎，他马上知道要回应什么，哎，他没有说哇，还很大那边很开心，哇，我看见上帝了，对不对？没有，上帝说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马上怎样？马上呼呼哦，哎，你在警醒吧，对不对？哦，他很警醒。基本上他是非常警醒，他不会得意忘形，知道吗？要我们就怎样？我们高兴过头。我们常常会高兴过头，知道吗？就忘记上帝警告我们的话。摩西不是，摩西真的很谨慎，上帝说的话每一句话他就很谨慎。所以今天后面这一段话我跟大家提的就是啊，上帝让以色列知道跟他立约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那立了约就要谨守，就要谨慎。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常常很软弱，不当心我们就会妥协，我们就会松懈， 我们就会被网罗卡住，知道吗？但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悔改，只有一个悔改。那上帝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要有心，来到他面前不要担心。那对上帝所赏赐的，总是要有一个慈爱的慈心在那里。这样子神希望我们变成一个对人有怜悯有恩典的人，有怜悯有恩典。所以上帝看我们的心。好，一样一样，一样，上帝原来同样写在十诫，但是其他的话摩西日后他要写在以色列人的写给以色列人看。那我就不知道他是写在蒲藻尺上还是什么那显然那些东西不会长久。摩西没有把这些话刻在石板上，但如果刻石板可能要刻很多了。我就是但是古代的人都是写的。那上帝说这个到生命记的时候，不是生命耶稣亚记的时候，他有讲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对不对？表示他有个律法书，有律法书，对不对？那这个律法书是羊皮卷还是葡萄籽卷，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羊皮卷，所以表示摩西后来有把它写下来，然后告诉耶稣亚。
不过这很难想象，因为在3000多年前的话，其实文字的表达能力其实蛮有限，他们能够这样子做到，好像有点不太可思议。
对啊，所以以前的人写下来以后要解释，像我们的文字也是一样，早期人不可能像我们这样长篇大论的写，不会，因为以前写一个字要写很久，所以字要用最精简的字来写。我们现在写很快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写很快，但是你不要说现在你写用毛笔给你写你就知道了，那就不容易写了，对不对？那在毛笔之前没有要用竹刻的时候呢，好了，那你看你要写多少字啊？我要用竹片去刻，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用最精简的字来表达。
我意思就是说，怎么写那个是一回事。我说他们那个时候有这种表达能力，
有，
确实也不简单，文字上面
有。我们你去我们去读中国3000年前的《尚书》跟《诗经》，也是一样，有他有他的表达能力啊，也是有。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文字的内涵都是比较丰富。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大有怜悯大施慈爱的，虽然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得罪你，你仍然在当中愿意赦免他们。我们也看见摩西怎么样的跟你同行，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主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跟你同行，实是你拣选了我们，你按我们的名认识我们，我们在你眼前蒙了恩，我们是被你所认识所拣选所呼召的百姓，让我们就本着这样的恩能够有谨慎有谨守的心来跟随你走。也感谢主，虽然我们在世上我们仍然面对许多征战，但感谢主，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总是与我们同在，总是在当中不断的开启光照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紧紧的跟随。感谢主，是你爱我们，你眷顾我们，谢谢主也赐福给众弟兄姐妹，保守眷顾我们所挂念的家人和我们所爱的每一位。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